我把这个拍一下。
就是我今年就是非常荣幸，许妈妈就安排我，就是全程陪同大叔从北京到张家港，到苏州、上海、南京、厦门、庄州、佛山、顺德、深圳，现在是在广州，一共是11个城市，包括集体。期间在南京待了最久，2个星期，是因为这个艺术营还有 Krishna 交流会。大叔的话呢是作为吉他和拜赞的老师，也是每天在教学。然后的话，每天的这个集体也包括儿童啊，就是儿童夏令营，我们早晚都是在一起活动的，清晨冥想还有晚上的冥想。期间的话，火炬就做了3次了，在南京的半个月。总的来说活动是很丰富，他每到一个集体的话基本上是就初班、中班、高班都支持，还有一些户外的带自觉的一些拓展活动。感觉能量很满很满。然后我的话是充当了一个陪同，然后所有的行程安排，还有就是翻译的工作，主要的还是沟通的工作吧，就是大叔跟各集体啊，可能包括理事会，还有很多的这个沙哈加瑜伽室，比如说他们会提问吧，然后我就会在旁边翻译啊。大部分家人是不太懂英文的，就是感受很深很深，觉得很满很满，觉得对沙哈加的理解更深入、更彻底。因为我自己今年来说，我在沙哈加已经10周年了。这么多年下来，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今年可能我才刚刚开始，是实话说，一点不夸张的说，我觉得今年对于我在沙哈加里面的生涯，我就学一下大叔说的 career， 就是他说他在沙哈加的生涯，我就想讲说，就是他把它当做一份事业嘛，所以我在沙哈加的生涯，我觉得是今年才真正开始。这种开始来源于我们对 Shumataji 的这种认出 recognize， 我们都从讲话里面也都知道，但是这样的认出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度，以前我是不了解的，因为自己没到达那个深度，你没有办法真正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度。就是通过这一趟跟大叔的旅程，从大叔的身上看到了那样的这个深度，然后又怎么样彰显出来，非常自然的、非常立体的一个人格，就是一个怎么说，大叔就是一个真正的瑜伽士的一个标本吧，一个活化石啊，一个活化石。所以可以分享的面和点非常多，我刚才是一种总括吧，总结啊。就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对雪玛大举的这种认出，就是雪玛大举是太初之母，他是整个的宇宙的这种创造者，这不是一种头脑的概念，而是完全的认出并且完全的相信。大叔有一次分享，就是说他不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，是包括创世之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历程当中的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存在。或许我们能活100年已经算很长寿了，但是在太初之母这只不过是一眨眼的事。大叔还提到一个点，就是在太初之母创世之初，他就为每一位瑜伽士准备了一个位置在他的国度里面，所以他就是在等着我们每一位瑜伽士来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然后他为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的珍贵，非常的珍贵又尊贵的，然后仅仅是为你本人准备的，不会说因为你有这个，比如说配偶或者是亲属这些，他们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的修行来达到那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对任何人的灵性生境没有责任，你也负担不起，就是那是母亲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成为母亲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，你就完成了你的使命。 包括你去带自觉做很多的东西，其实那也是在完善你自身的灵性，所以很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点，反正挺深入的，包括说这个怎么样人类怎么样整个进化，整个宇宙怎么样的一个进化呢？大叔也有过相关的分享，就是很彻底，你了解这所有的东西以后，你才能真正的无疑惑。所以以前我们的那种无思虑和无疑惑都是很浅的，真正的无思虑是要很持续的在那样一个状态。我们可能以前练习冥想，很多时候只是在做功课的那个期间，我举个例子说，高班三个小时，甚至三个小时没有到达无思虑，而是做了大量的清理工作之后，可能有那么一小段的无思虑，这是对，这个是远远不够的。就是我们需要基本要在无思虑的状态，你才有资格去了解顶轮之上的层面的东西。因为大叔就讲了一个真正的故事，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，他就问雪玛大举说顶轮之上是什么样的，当时雪玛大举就说，你现在有资格了解顶轮之上吗？请问你能够多久保持在无思虑的状态？五分钟还是一个小时，还是一整天，还是一个星期，还是一个月，还是说完全在无思虑？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无思虑无疑惑就是在顶轮之上的很棒了，很厉害了，不是的。大叔说就是无思虑只是隔鹅轮的层面，就是说你达到完全的无思虑只是过了鹅轮这一关。所以我们可能大部分人其实还在鹅轮的层面，只要你还有思虑那就还在鹅轮的层面，是的。所以那个时候雪玛大姐给他的回答就是，然后当时大叔就内心说，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到达无思虑，所以雪玛大姐没有给他更多的答案。然后大叔就非常谦卑，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去问任何的问题。他觉得就是如果你到达那个状态，自然母亲就给你那个相应的状态了，也没必要问。大叔很谦卑的觉得，他说他这辈子能够完全的无思虑就已经都很了不起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足够的谦卑下来。就是有一路走来有很多的沙家的家人的话问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非常多的问题，很多人的问题的话是在总结来说吧，这一类型的问题，就比如说问说顶轮之上是怎么样的，达到尼拉阿南达以后又会怎么样，就不停的问这种。大叔基本不回答这类的问题，因为他说他根本就没到达那个境界可以去问这个问题，他只要还在问这种问题。比如说还有些人是问说，我们比如说灵性生进最后的终点是什么，最高的这个层面是什么，大叔基本上不会去回答这类问题，因为当他这么问的时候，他不在当下，他在考虑的是未来，未来，哎，当我达到顶轮之上以后会怎么样，或者说，真正灵性升进到很高以后，将来会怎么样？因为这个注意力就不在当下，而是在未来，所以他不太回答这类问题，他就会建议说 ，OK， 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当下，你当下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？对，这个才是你所处的实相。如果你还在考虑未来，你不在实相当中。就这一点对我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启发吧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想着想那，无非是来自过去和未来。包括大叔在公开活动当中对这种新人啊，很多第一次来的新人，他也是把这个讲得很透彻，但是不就是说语言是比较通俗易懂的，一个过去一个未来一个现在，就是建议大家把注意力完全的放在每一个当下。大叔说了一句话，如果你的注意力真正在当下的话，自我和制约都破了，都自动的没了。因为自我很多是来自未来是吧，然后超我很多是来自过去，如果真正咱们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话，其实是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其实要讲起来就是很多的初衷的点，还有就是有一点是什么呢，想一想，就是大叔完全没计划，这个也是因为注意力在当下。每一天他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接下来这场活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带冥想。对，就是 no plan， 这也让我很那个很受益，因为真的在当下的时候你发现是最享受的，不用去计划。大叔自己的工作也是在沙家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他在自觉之前他是32岁自觉的，自觉之前就是按常规的那种工作，压力很大，很多的计划，可能同时有很多项目在开展。但是那个沙家之后，他就说他就工作就不计划，就是该做什么就做吧，然后就在那个当下做到最好，然后结果的话也交托，然后就发现说工作效率还提高了，工作的成果也更好了，整个就是更享受了，对，然后就是那种无执着吧，对于家庭、配偶、子女的那种无执着以及毫无分别的爱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因为国内很多家人其实很精进，这个是好事，但是很精进以后又会发现有一点，就是太追求这个沙哈家这个东西，就会变成对于非沙哈家的人，或者说家人不练习的话很执着，这个东西依然要放下。大叔本人的话呢，就是他的子女本来全是天生自觉的灵，但是后面也是有很多的变化啊。那么大叔的话，他不执着于他们，他认为那个是寻妈妈去决定的，就是你这些家人要不要留在沙哈家，要不要在沙哈家里成长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他就会有结果，而是就是寻妈的去是否允许他留在沙哈家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就是说如果寻妈大举认为他不应该留在沙哈家，所以他是不会留下。如果寻妈大举认为你的这位，比如说你儿子或者你先生、你太太或者你父母、你的兄弟姐妹，他应该留下来，他就会留下来，是由寻妈大举决定的，不是我们决定的。所以明白这一点以后，我们能够真正的放下那个执着，而是以一种非常超然的态度去对待他，不管他在不在沙哈家，不管他是否追寻灵性，我们都爱他。就是大叔是真的做到了这样。
这一点就很难，不管你练不练，我们都爱你。
对，就是好，无条件的爱，真正的爱是无条件而且无分别心。
你练沙哈家的分别心很大，你不练沙哈家的练不好，我就
对
那个啊，
前行。大叔说了，就是那个有一次很早年的时候，寻妈大举的话从印度坐船经过日本，反正很波折的去到美国，花了2个月。那其中有一些瑜伽师跟母亲一起刚去美国的时候，那个能量很差的，然后瑜伽师就说母亲这里能量太差了，我们走吧。然后母亲说，就是因为能量不好我们才要来呀。
他们在母亲身边也会感觉那个能量不好是吗？
那个周围的能量场会感觉到的，然后母亲说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呀，对呀，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真正的大爱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我们家里人或者你周围的人都不是练习者，都很物质主义，都很暴躁，你依然要非常的有爱对他们，这才是真正的瑜伽师。你是无条件的爱他们，我们不是因为说他的能量好我们才爱他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深度我们迟早要去达到，大叔已经达到了他，而且很自然的在那样一个状态，这就是真正的瑜伽师的一个状态，毫无分别心。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对任何时候遇到的任何的处境他都是乐观的，是一种注意力在那个当下，他不会抱怨。就是但是这个不是说做给别人看，是真正的。因为我陪同他有几次很深刻的经历是什么，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去那个外滩，晚上8点多去，人巨多，因为是暑假游客非常多，就是很意外，我们那次玩了半个小时，后面说早一点回去，从9点钟到可能11点多12点才回到酒店，因为那里打车根本打不着，走了很远，然后坐地铁才回去。然后那个路上的话所有人都快累趴了，但是大叔的话他就很淡然，他是年纪最大的，但是是一直状态保持得很好的，在地铁上包括有一些什么设计的那种图案啊什么，他都会，就很晚了可能11点多了他还在注意那些有趣的东西，就跟小孩一样很纯真，就是像小孩一样，哪怕一片沙子或者只是一片草地他也很高兴， 就那种状态让我很感动。其实也有一点点困，但是呢他就还是会注意到，到最后出那个地铁的时候，有一段那个地铁的那个墙壁上有一些画，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些设计，他还在注意说啊，这个 interesting 有趣，完全没有觉得疲惫或者是那个抱怨什么的没有。还有一次是在张家港的时候，他又突然咳嗽的蛮厉害的，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张家港那个人民医院嘛，去检查身体啊，找了一个内科医生，然后说后面要做那个 CT， 对他的那个肺部和这个支气管做 CT。其实他那个咳的有点真的挺难受的，说实话，有点严重，但是他依然很乐观。去那个诊室里面看医生的时候，那个医生给他做那个听诊嘛，他的注意力还在怎么样待自觉，就是他用他的注意力，他看到这个医生很宁静嘛，他就说他的这个基础不错。在那个医生给他听诊的期间，他就放注意力到这个能量，到这个医生的能量上面，然后的话他的昆达里尼升起来了。大叔感受到了，他自己的昆达里尼也有回应，就说这个人很好的，可以推荐到那个集体去。正好我们集体有一位那个大姐是那个医院的护士长退休的，所以他认识所有的医生，然后就跟说了。在那个当下还在想着怎么样给予付出，后来呢又到另外一个楼层做那个 CT 的检查。按规定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不能在里面，但是我们用英文给他交代清楚了这里要怎么样，要注意什么，要多久，然后他就那么躺着很交托的就是这样说啊，做吧。然后这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啊，我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冥想。他说他躺在那检查的时候，他说他做了一个很美妙的冥想，他是这么样来经历他所有的生活的片段的。我们可以吗？就不管发生什么他都是享受的。对，然后出来以后反正还，然后一直都很幽默，他所有东西都能找到那个点，是那个 interesting 的那个点，乐趣 joy 是哪怕咳得很厉害很严重，然后他也会取笑自己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两个事例我是感觉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。另外的话就是到很多的地方他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能量层面吧。在上海之巅，有一天去了上海之巅那个118层楼。您
现在想
先暂停，
可能大叔来了，
对。